各位局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上个礼拜到100页，我们从99页最后一行这个长行文呢、稍稍的节前一下啊，然后进到王阳在100页的解释。好，请看到99页最后一行。在此之前呢，大概用很长的一段，从一开始哈。介绍有11种事的分别相，来说明什么叫做依他起，之后又定义了遍计值，很简单的定义遍计值跟圆成实。接下来呢，就开始来解释唯识无异非常重要的一个舍达生论的唯识观的见地。那么唯识无异大概讲到99页这边为止呢，就开始要讲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示意显现。那么为什么这些都是四心分别的境界，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真实的境界呢？啊，那这些东西显然不是我今天试说要它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嘛。如果这一切都是试的话，应当随我心要怎么变就怎么变呢？那为什么它会一类兼助相续而转呢？这一段文开端呢，就是以这个问题来起问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文，他说：若此诸事一体是事，何故乃是色性显现一类兼助相续而转？用白话来讲的话呢，他说如果这一切世间相呢，它的体就是我们的四心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真实的色，它的体性呢，这样子真实的显现，而且呢一类就是几乎相同啦，一类就是相似啊，可是这一类的问难者一定会认为是相同嘛，一类同一类，昨天是他，今天还是他，昨天那个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这位是一类。这样子坚固而住就是存在啊。他虽然可能会有活动，比如说我们人也会有行住坐卧的活动相，可是毕竟还是住相，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而且这样不断的会相续一段够长的时间，叫做相续而转。那么论主就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回答，说基本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你颠倒见，那这个颠倒呢，其实说起来在佛法来讲的话，就是四种颠倒嘛，主要讲是常乐我净，那么就是把无常的当作是常的，把会遭苦的境界呢当作是乐的境界啊等等的，这个常乐我净的凡夫四种颠倒，乃至于呢连所谓的修行者呢，如果不了解一切的法空的道理的话呢，也会把无常苦空无我当作是实际的无常理，然后呢对这个世间非常的厌离啊，产生了另外一种极端的身心反应，这也是修行人的另外四种颠倒。所以不管你执着常乐我净或者执着无常苦空无我，一样都是颠倒。这个颠倒呢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颠倒呢也是有它所依的，他所依的呢叫做杂然法。所以墨学就在这两句呢旁边呢，就在上礼拜请各位呢多注解了一下，依前面的三字相三字性的定义呢，颠倒就是我们所谓的片计所执自性，就是由我们的言说分别自己呢以少分来片说全分，而这样子认定有一个自性妄执啊，自性他当对我们本人对我们凡夫而言呢，不认为这是妄执嘛，不过呢就会认为有个自性，自性就是常恒住的体性，确定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不了解这样子的分别其实是自己的片计所执而生的，于是呢颠倒等者谓之片计所执自性，这些呢是由言说分别而生的。你只要自己意念上认定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一直不断的给自己这样讲讲讲讲了，你越看就越是那个样子，这是颠倒的意思。那么这个颠倒呢也不会是无所从来啊，一定有所依据嘛，每个人讲一个话都会觉得它是客观的，真有其事理，所以他所依的那个呢，我们就叫做这边的杂然法。那用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依他起的分别之性。那其实这个所谓他所依的也是他分别来的自性，自性见，那但是呢有他的实体做他的所依，所以这是依他起的， 并不是像前面的言说分别。好，言说分别只是名言啊，只是名言。名言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依他起呢，可能有他实际真实的自体性，可是呢，他没有见到那个自体性的实相，却依自己的分别自性呢为所依，认为实有，又加上自己片计所执认定的那个样子。比如说呢，我今天只要把声音拉得高亢一点，对不对？呱呱呱呱呱这样子叫，然后呢，听我内容呢，如果只听我的文字把意的内容，就觉得说我只是强调要讲我这段话的意思。可是听不懂我话内容的人呢，就会拿我的口气呢就做文章了，说这个人讲话太凶悍了。当他把这个高亢的音调加上凶悍的言辞的分别，就会认为这个人是非常粗暴的，对不对？所以就会有对我这个人直接的认定。我就姑且用这个例子来讲，那我这个人说话那么大声，这是一个依他起理，这是一个真实有因有缘存在的一个现象。可是呢，你要分别是好是坏，已经有了第一重分别了，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你给他一个价值判断，说这个是嗔愤的表现，这是愤怒的表现，这是凶恶的表现，于是呢，你有了颠倒等自己的片计所知之性，两个自信就互相辗转，一直不断的依，对不对？就是你有个成见在先，那么越看它就越是你成见那个样子，就彼此互相辗转为一。这个就是让我们把这一切世间呢看为色性显现，一类兼住相续而转的理由。这就是论主的解释啊，论主的解释。那么底下呢，他也不是随便说说了，他就整个举整个修行的法要呢，他为什么会有种种施设来做说明。他说若不尔者，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啊，底下呢就反显了，如果不是以上所谓的颠倒者与颠倒者诸杂染法为一处故，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与非一中起意颠倒因不得有啊，就不会再为是无意。因为这个问的人，他基本上是借着论主前面的论点说为是无意嘛，对不对？为是无意为什么会有境界的意象显现呢？那么论主的回答说，那个意象显现者都是自己的颠倒，而那个颠倒见的自信妄执又是依于依他起相而起的，所以有依他起相做所依，那么你的片计所执做能依，辗转互相的转，辗转互依呢，就会起种种种种一直不断的颠倒。那么你只要这个成见维持多久，这个一类兼住的相续而转的相就会呈现多久。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与一切为是非意，非意就是无意了，没有那个真实境界，就在无所谓境界，没有自信境，没有自信相的那个为是无意的境界当中，你起意颠倒这件事情就不得有了。如果不是为是无意而起意颠倒的话呢，那么我们也不会有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对不对？如果一切世间就是这么清净的存在，或者就是这么染污的存在，如果我境界染污，我的心也是染污，我就不会以为这是染污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有很多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所升起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讲一点白话，就是他的情绪障碍；所知障就是知识性、理性的障碍。你今天呢，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认为说别人都可以了解，别人都听得懂，为什么我就不能了解？为什么我听就听不懂呢？这个就是你的所知障，你就没有问，为什么你一定要非懂这个东西不可呢？你是为了什么理由要把这个东西弄懂呢？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搞清楚？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就一直不断去找答案，那你对你所听到的东西又一直不断的讲说这个东西没法解决我的问题，可是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变成什么所知障啊，烦恼障啊。在无所有的境界当中，你就认为我有病，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去找医生要医你的病，医生问你是什么病，他什么都讲不出来，对不对？那可能是你没有言辞形容你的问题，也很可能你情绪障碍，不好意思讲出你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世间人的两种障碍，理性上我们称为所知障， 情绪上我们称为烦恼障。那么这些烦恼障跟所知障，依照论主的解释，就是于无意非意中起意颠倒，就是你认为有那么一件东西，你要做到那样子，可是你做不到，对不对？你想要达到那某一个境界，可是你找到很多方法，却是没有办法如意。在不如意的情况底下呢，属于情绪的我们归作烦恼障，属于理性的归作所知障，这两种障碍呢，都是杂染依于杂染而起的种种颠倒，这是论主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于非意中起意颠倒，所以呢才会有种种无病呻吟啊，或者呢你不需要去知道的知识，你却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起障碍，那这样子呢也不会有啦。如果你根本认识为是无意的话，所有这些状况都不会发生呢。可是就是因为于非意中起的意颠倒，所以你就会兴起了理性跟情绪上的两种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么因为有了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我们才会去求圣道，求很多的能对治法，说我们怎么能找到一些能对治法，令我的心清净呢，令我的境界清净呢？那些想要令境界清净以及令心清净的那些能对治法，在论主这边呢，通通称为叫做诸清净法。就是因为有烦恼障所知障，所以才会有种种施设下来能对治烦恼障所知障的一切清净道，对不对？清净的方法啊，清净心或清净境界的方法。是故诸事因如是转，此中有颂。这如是转是怎么转呢？就是自己自以为是，然后呢在自以为是创造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再找种种试图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对治法，这个就表现出什么？一切法的观待升起，对不对？一切法就是互相这样对待，你就制造一个假想敌，或者是施设一个目标，然后呢你就不断的去强化那个目标，非要达到那个目标不可，于是呢你就去找到所有能够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去排除障碍，你达到那个目标的障碍。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于最开始那个假施设一个对立的意见，对不对？对立的境界，不管那个境界是自己以为清净的或自己以为杂染的对象，如果你想要去达到那个对象，那表示那个境界是清净的嘛，或者呢你想要去对治或者是清除清净那个对象，那表示那个对象是你以为杂染的嘛。我们没有去问为什么那个境界你会认为清净，那个境界你为什么会认为杂染，这个我们不去问，纯粹随顺我的感受，只要我的感受，只要我的受用觉得它违背我的意识，我说它是杂染的。只要顺于我的意识，嗯，那个好像是我想要的，于是呢你就会积极去追求，你不去问 why。 但是老实讲，你去面对这个真实的问题之后呢，你自我分析下来就发现，原来我施设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东西嘛，一直不断去追求，于是才会产生这么多的分别受用，一的分别受用就有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个方法呢，要逼迫自己呢去非要达到不可，而因此之故就有很多的障碍，为了要解决这个障碍，又必须找更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不断的观待升起，这个法就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滚动啊，而且越来越坚固。那这个是从修行道上来看了，那么以我们今天世间法的上来看的话，今天呢你有一天从茶行经过，然后呢嘿，就突然呢房门一开，里面飘送出来春茶，很香的甘甜的味道，哎呀你就觉得这泡茶好，那刚好里面有一个人呢正在买茶，那个茶老板呢也泡了一壶茶在那个地方，于是你进去呢他就邀你喝了个两杯，你喝了之后果然很回甘不错，于是你就买了一斤回家，对不对？买一斤回家自己泡，奇怪呢怎么就没有茶老板泡的好吃呢？所以回去问茶老板，茶老板就说那你的茶具要配合了，所以你就买了一个茶壶回去，当然配茶杯了，还有买了茶壶茶杯回去之后呢泡，奇怪怎么还是没有茶老板泡的好喝呢？就问茶老板，茶老板说水质也是很重要的，我告诉你要到乌来要到什么地方，那你的水呢听说是龙泉啊，那好啊，于是呢你就拿了好几缸的那个塑胶罐去那边呢，开着车子跑了好远的路去买那个茶回来，那买了拿了一堆茶回来，那你总要有个地方去存那些东西吗？ 搞得回来呢，那茶潮了，受潮了，原来茶也要摆一个防潮的罐子，于是你就买防潮的罐子，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增加增加，这不就是我们世间法的辗转相依吗？冠带升起就是这样子嘛。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水喝了，干嘛还去喝茶干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没有去问那个受用的必要性，就自己以为是的决定我要那个样子，对不对？而你非要那样子，而你自己又没有那个知识，或者没有那个本事，或者没有那个尝试，或者没有那个技术，或者没有那个经验，不管是什么因素，你就欠学嘛。于是就有达到那个状态的距离，而那个距离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事实上，所有这些东西最开始的源头就是什么？非意起意想嘛，对不对？一个不必要有的境界的施设，可是你却以为真的必须要那个样子嘛？你没有去检查那个出发心是什么嘛？你没有去检查那个目标的施设，那个对象的定定，到底所为何来？所以佛法一直告诉我们，不是什么修行什么相是必要的，而是要用什么？以出发心，对不对？要检查我的出发心，检查我的动机。所有的修行都要从意业这个地方下手。所以呢，既然是如此，我们知道一切杂染升起、冠带升起的源头是有这个相，有这个非意起意想的境界。所以你看底下的偈颂，他说乱相即乱体，因许为色事即与非色事，若无余亦无。我简单的消文，后面常常会解释。所以他把乱相摆在前面，那个乱相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相很乱，是那个相引申我的散乱，散乱呢就会有很多的造作，造作就会有很多的做得到做不到，有很多离我理想的差距，这些都是令我心散乱的源头。所以呢，乱相就是我自以为是的那个意象，那个境界，自己定的目标也可以，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让我心闪动不停的那个对象就叫做乱相。而什么叫乱体呢？那个体就是能认识这个相的那个主体，比如说就是我自己嘛，对不对？我的意识分别就是我的乱体，因为境界令我的心散乱，那什么东西散乱呢？就是我这个主体的意识在那边散乱。那对位关系来上来看的话呢，乱相我们就施设为叫做色事，乱体呢我们就施设为非色事。所以请把乱象呢拉一条线拉到底下的舍事，乱体就拉到一条线呢拉到底下的非舍事，许呢就是施舍啊，就是施舍，就是允许的，就是好，我们就当作它是这个，我们呢就会把一切让我们心散乱的那个象呢就施舍它为色身香味触法等这些四心分别的境界，也会把令我心乱的那一念心呢叫做乱体，那个东西呢我们就施设它为非色事。那么非色事如果以五蕴来看的话呢，就应当包括什么？受想行识这四蕴，对不对？那么如果按照十八界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六世界加上什么呢？加上意根啊，意根，其他的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加上法尘的一分啊，法尘的一分，这十一个叫做色事，叫做色事。另外呢，六个半就是呢六世界，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六识呢，加上什么呢？加上一根啊，加上一根，这六加一七个，这七个呢，我们称为叫做非色事啊，非色事。如果没有色事的话，就不会有非色事。那个若无余亦无，那个前面那个若无，第一个无呢，是指色事，或者是乱象也可以。如果没有乱象，如果没有色事的话，也就不会有什么，也就不会有被弄乱的心，就是乱体，也就是所谓的非色事。如果没有让你心乱的境界，也就不会有受想行识的散乱，对不对？所以受想行识不会无端端散乱的，他如果不以境界为一的话呢，他也不会自己独头在里面散乱。 那么如果自己独头散乱，比如在梦中也会产生散乱，那也是在梦中有一个所缘的梦境嘛，对不对？梦境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在梦中的我，梦中的那个主体，就是因为把梦境当作是真实的，所以一样有乱象，所以才会有乱体。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论主的引这个经文啊，这个偈颂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心为什么会乱，就是有一个让我们心乱的境界，对不对？有一个令我们心乱的境界为一呢，我们的心就是散乱。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难道没有独存性吗？难道不能够自己做主吗？非要境界带着你乱，你就跟着乱吗？这是我们应该提的疑情嘛。好，那这段文呢，就告诉我们说，依照凡夫的世间相来看的话呢，心为什么会乱？我们的受想行识为什么会乱呢？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有五十一心所种种的散乱相呢？那是因为我今天缘取的种种让我心散乱的境界。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是互相关带的。由此呢，来说明前面所谓的颠倒等诸杂染法为一处故。这个乱象就是我的所谓的乱象啊，这个所谓的杂染法，那个杂染法就是这边的乱象。颠倒等呢，就是我的乱体，对不对？我产生的八四五十心所随着相转动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颠倒见的所在。而我今天为什么会起这种种的颠倒的乱体呢？就是因为有所依的乱象，而那个乱象就是我杂染之所依。用这样来比况哈，比类去说明这件事情。好，那我姑且是用墨学我的话呢来解释这段长行文跟偈颂。底下呢，王阴阳居士就解释了。首先呢，先解释啊，各位只要看到什么什么者啊，那个呢就是长行文呐、啊，各位就夸胡啊，就对到前文啊，这样子你才会把那个底下的那个竖文呐、啊、分开来啊，分开来。首先呢，他先解释什么叫一类兼住相续而转。所谓一类兼住相续而转，是所谓呢前后相似，有没有把相似画下来？相似就是解释前面的一类。不过这是论主的解释，王阴阳的解释了。那么对问难者而言呢，那一类呢可以根本他们就是认为相同的了，相同了。那唯识家才会认为它是相似，相似的意思是说它很类似，但不同一个，对不对？毕竟体不是同一才能够叫做相似嘛。那体是同一的话呢，就应该叫一类了。那这边呢，王阴阳就解释说，所谓的一类兼住是说前后相似，无转变异。好像没有转变，好像没有变化啊。这个呢，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会称为叫做一类兼住相续而转。那么此意呢，王阴阳就分析了，他说这个问难者的意思是问什么呢？问什么呢？即诸色等皆为是事，云何不随心意起灭转变不同，乃至一类兼住相续而转？既自兼住，是别有体，不但是也。到这边画个问号，问题就到这边为止。我把这段问题呢，用白话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难者呢，根据王阴阳的理解，这段问题呢，问难者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既然前面论主你说，一切色等，包括境界以及我这个主体，这个我啊，都为是事。因为这是前面为事无意义的论点嘛，他说你一切的现象都是事，那么为什么这境界不会随着我的心意起灭？起灭就是升起一个想法，或者是熄灭一个想法。今天呢，我说我现在看到一尊佛，对不对？那我今天说我不想看到佛，那么如果这个是事所现的话，为什么这尊佛像不会因为我不想看到它就不见了呢？就是这个意思。好，乃至所有一切境界会一类兼住相续而转，既然这个自体兼住相续而转，好像别有体，别有体中间加个东西是，离开我的是，别是，好像有一个主体存在。那么既然如此，就不单只是是啊，对不对？应当有色才对啊，应当有真实的境界才对啊，是别有体啊。 因为如果这个体这个外面的境界相是我的事所变现的，那为什么不随我的心意转变它会有转变呢？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底下呢王阴阳就说了，这样子的问题呢，问难者的问题意思既然明了以后呢，应当要怎么回答呢？他说因正答言，底下呢就是他认为论主的意思了。好，底下这段王阴阳的解释呢已经用到后面的解释了。好，请看底下他的说明。他说阿赖耶是具常，具常具是同时，同时含藏两类的种子。哪两类呢？括弧哈，一个是四种，一个是色种。四的旁边呢写一个心种或者叫色种。我们一般讲啊，这一切世间呢无非就是能被我心所分别的色嘛，以及能分别一切色的心嘛。那么这一类能分别外境的那个叫做色，也叫做心。那有它能生这一切色，能生一切心的因，那些能生一切色，能生一切心的因呢，就称之为叫做色种。今天呢我有很多认识外在的观念，因为有这么多的能够认识的观念呢，这些观念呢我们都称为叫四种跟心种。那么我对外界有多少的观念，外面就有跟它多少相应的境界，这个境界呢也有它能升起的因，那些境界能升起的因呢就谓之色种。这是唯识家的理论哦，他说所有一切世间就分成色心二法，色有色种生，一切的有情境界就由四种或者由心种而生。啊，这是先他的假设。那么由是变生，由以上阿赖耶识所同时含藏的这一切所有的四种跟色种呢，思就是表示前面的四种跟色种，由这些能生万法的四种跟色种呢，就会变生。变呢前面要多加两个字，欲缘，因为它没有缘它还是不会变哦，不会变生出来的，所以应当还是要欲缘成熟啊才会变生。哪两种呢？舍事跟非舍事。这个呢我觉得有点瑕疵，就是要把它对位关系弄好哦。照前面的次第来看的话呢，应当要把非舍事先说再讲舍事。为什么呢？照对位关系来讲，四种应当生什么？生起非舍事，对不对？那么呢色种就要升起后面的色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境界？这些境界是由色种所生的，又有这么多受想行识啊，乃至于眼耳鼻舌身这六识的分别境界呢，是由四种所生的。所以呢四种生非色事，色种升起一切色事。那个事啊，各位都不要把它解释成什么，把它解释成分别就好了啊，一切能分别的色，一切能分别的非色，啊，我们呢，所有一切世间的分别相就分成色跟非色，对不对？色就是能见到的境界，就叫做色；不能见到境界的那些纯粹抽象的观念呢，就叫做非色。他底下就解释了，他说呢，舍事是我们今天的书所缘缘，哎，这边有个新的名词出现了，书所缘缘，那个书旁边呢，请各位注解一下，就叫做间接。其实这些舍事是我间接所缘的，所缘的，所缘就是我所见到的，并不是我直接所见到的。照唯识家的意思来看的话呢，这一切境界都要隔着什么？隔着我的主观的分别作用，我才会再间接的见到所谓的色事，所谓的一切色的境界。这一切色的分别相呢，是我间接所缘的。那这些色事间接所缘的色事，令我的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这六视呢，等等升起。所以这边呢，就给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后面才会说明的。他说呢，这一切境界色呢，对境界的分别呢，是我间接所缘的，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因缘，会令我的眼视升起。比如说呢，今天这边呢，就有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就到了舍事啊，某一种色法可以被分别存在，它的存在是我的什么间接所缘缘啊，是我间接所认识的对象。 那你说，那我直接认识到什么？直接认识到我对他的观念，我的认识作用的主体跟这一个设法中间，唯识家认为永远都隔了一个什么？隔了一个我主观的认识作用，对不对？我一定透过我主观的认识作用，我才会间接的看到这个境界。这是唯识的说法。唯识说不可能有你客观直接认识到这个境界的可能性。我们能够认识到境界，一定是透过我主观的认识作用。所以我主观怎么认识它？那是我的亲所缘缘，间接被我认识的这个对象，这叫做书所缘缘。这样了解吗？好，先这样简单的解释这个名词哈。然后底下呢就解释色事。他说：彼色等事，前业是感，受报有定。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呢有这样子的业，有这样的业，所以呢它就会跟我有相应。我受这个业的果报呢，看到这个境界是有定数的，是有一定的相应关系的。而且这种业感相应的关系的认识作用，在一期生命过程当中呢，就会持续一类相续世间住故。这样讲不太明白齁、哦、比方讲，今天呢我们就在台湾呢、啊、受了一个国语文的教育，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钟呢、啊、我就不会说是 clock， 不会说是英文，对不对？我一定很习惯讲它是钟嘛。那么如果我对于钟又有被很多过去经验的分别教导说，哎呀，那个挂在墙上的那个壁钟，这个呢叫做小闹钟，对不对？塞在我怀里的那叫怀表，虽然感觉上都是写的12个数字，有一个时针分针在那边转动，对不对？像基本上那个共像都类似，可是你只要你的知识或者你的分别见越多，对不对？你就越能够分别这种种的不同。否则对一个没有分别见的人来讲，反正他就是有类似那样的东西，对不对？有一个12个数字在那里，有一个时针，有个分针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转动，对他来讲他就是那个东西。如果他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的名称，他也无所分别，他所见到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这样很粗略的分别相。可是如果你今天对他有多少的分别，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前业识感，受报有定，对不对？我就认定他是那样子。为什么我是认定这样子？因为过去我对他的学习就是这样子，今生都是这样子了，何况我们此生我们感召的就是人的果报，对不对？人的果报，我们的眼根就能够见到一定的光频，耳朵就只能听到一定的声音，对不对？频率，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一期生命。只要这个身体的各种感官持续多长的时间，我对这个世间认识就是那个样子。你不可能超越你五根对外的认识作用，获得其他的认识，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一类相续而转，对不对？所以我一类相续而转的认识作用是来自于我这个根身，而这个根身是以我前业识所感。如果是佛教徒，我们相信三世因果，这个根身就是我过去有五戒十善的因啊，那我的福报在这一生成熟，所以我借我爸爸妈妈的父精母血成熟这个胎，慢慢长大，有经过很多的学习，我的根身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这一期的生命呢，又有近视眼，对不对？那又一点闪光，又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身心的作用，所以我对外面的认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已经被我的感官受报这个主体的功能已经限定了，这叫做受报有定。而这个根身在这一期果报过程当中呢，与一期一期就是这一期的生命，你维持这个根身，维持这个认识作用，只要持续多久，你对外在的认识就会相似相续，对不对？一类兼注，相续而转，持续一段的时间。所以今天你不要问为什么这世间不会随着你的事转变，因为你的事根本变化不大，对不对？它的共性都一直不断的一类相续，所以你所相应的境界就只能够一类相续嘛，对不对？所以就不要去问我能不能够有脱离我感官认识作用之外的对这个世间其他的变化能力。当然呢，有些人说，哎呀，那个魔幻师可以啊， 他话剧也给挡，对不对？还有可以把一个人放在盒子里面千枪万刺，刺完了之后呢，这个人还是完好如初的。我说那是幻术啊，那是你不晓得后面的道具是怎么在操作的，你就让他的像告诉你以为有那样的事实，其实那不是真的，这是幻术。所以呢，你的感官知觉，你的认识作用是可以被种种的像操作的吧，对不对？所以我只要给你你习惯认识的像，你只要你的像认识作用是一定的，那你所认知到的境界就是一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一其中一类相续是兼住故的理由。但是王阳就告诉我们说，这一类的现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碰触到任何离开四心分别之外别有自体的境界。于是他说，然啊，这一切的现象非离四而别有体，这是唯识无异的证件。唯识无异就告诉你，我们只是 不是跟你讲有没有那个境界，而是跟你讲没有离四独存的境界。你不要离开自己的四心分别作用之外，认为有一个其他的主体存在，那个主体存在与否都必须要经过你的认识，所有这些主体都没有办法离开你的认识作用的过滤，而你的认识作用又被你的根深限制，而你的根深是由前业识所改，而那个根深能认识的境界就是有限的，受报有定，而这个受报有定的境界能认识外界的根深以及所认识的境界，在这一期寿命当中都是一类相续世间诸故，而以前业感易熟事而变故，都是我过去的业事，今这一生呢预缘成熟感召这一期的易熟事，易熟事根深是你的易熟事，我们能相应的这一切境界也是易熟事所变的，所变的意思是变带啊，加上个带那个字，带境界是被你的认识作用带起来的，对不对？而你这个根深是你的果报遇南京母血的缘成熟而呈现的，这叫做业感易熟事而变。底下就会讲到见分跟相分，见分是你的主体认识作用，相分是由你的见分带起来的认识的所缘境界。于是底下就开始介绍到了，那么不是这个色事，我们所认识到的境界，这个色事是我的根深所变现的，所意熟这个根深所感的前业所感的意熟事所变现的。那么我所认识的真正的那个所缘境是什么呢？底下那段话比较重要。他说啊，眼视等身，就是眼耳鼻舌身这六世界啊，依之别变，依着什么呢？依着色事。那个依之那个之啊，旁边写色等事，依着这一切外面的境界呢，就分别变现一个好像在外面的色相为自自，中间加个字，自是自己的事，亲所缘缘，由你的六世界依着外面的色等事分别变现好像外面境界的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自己四心的亲所缘缘。我讲白话一点，意思就是说，今天会令我生苦生乐以及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依的这个境界在我心中啊，在我这边自视这边所辨识外色相变成跟外面境界很类似，但是是我自以为的，我以为这个境界是什么，我就变带而起，这个变带而起的这个视外色相就是我真正认识作用所认识的亲所缘缘，对不对？所以我真实亲所，我直接亲就是直接，我直接所认识到的对象是什么，是我对外面的概念，我对外面有什么想法，我对外面有什么认识，我对外面有什么价值观，我对外面有什么判断，对不对？我对外面有什么样的感情所施加的种种事外色相，才是我今天自视自己的认识作用直接所见到的对象。再讲白一点，今天有没有客观境界存在，其实我们可以应该说是有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客观的境界，一部分 一部分，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要看的一部分，加上什么呢？加上自己许许多多差别的认识作用，对不对？而我直接所认知到的对象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自己以为是的差别认识作用，对不对？这叫亲所缘缘。然后呢，亲所缘缘所表的所依的那个境界才叫做殊所缘缘，两个都存在，但是呢，真正会令我心产生认识差别作用的是这个亲所缘缘，不是这个殊所缘缘。因为殊所缘缘它没有到我的心里面来，令我受苦，令我受乐，它不会来啊，我的心也不会去啊，扒着它让它不走，让它生苦生乐，不会啊。所以色境在外它不来，我的心也不去，在不来不去的情况底下，为什么心遇到境界会苦会乐呢？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变带在心这一方的亲所缘缘，你自己心里面所产生的认识作用，这个世外色相显现在你自心当头，这个才是令我生苦生乐的亲因缘，对不对？亲所缘缘。但是他说啊，这个亲所缘缘啊，此但与外色相似，非即外色，只是跟它很类似，它不是真正的外色。可是呢，我们就会说，哎呀，都是那个东西让我这个这样这样，对不对？哎呀，都是下雨下得我心好烦哦。有人下雨他心还很高兴呢、啊、如果下雨一定会让所有人心烦，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应该全世界人都会很烦才对啊，对不对？可是只有东石乡人会比较烦，对不对？嘉义县政府的政府官员会比较烦，我们台北人就被某些官员讲说，我们不了解淹水的痛苦，所以我们不烦，哪会不烦呢？对不对？我们有个人烦的事情嘛，只是所缘境各个不同而已了。但是这些你自己以为烦的那个所缘境界，都是以外色相似，非即外色，不是那个实际上的东西令你烦的，对不对？那个东西存在可能会被你依而作为你烦的理由，可是真正让你烦的是你变带而起的亲所缘缘，那个世外色相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与外色相似，但不是那个东西。如上已说，这就是唯识无异的说法。那么由外境定故，此意前后相似而生，性境所缘，理智而故。他说呢，由于这个外境，这个外境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色事，就是那个殊所缘缘，因为这个殊所缘缘是四大所变现的，就像一座山一样，对不对？一条河，虽然它每天都是少分少分的，比如说前一阵子下大雨啦，我们所认识的山，云嘉南的山，可能现在走山已经走得乱七八糟了，对不对？已经不是我们过去爬山那个样子，可是我们今天没有那个能力记住那个山原来是怎么样子，所以再去的时候，只要那个路标立着，哎呀，那就是嘉义的阿里山，我们去，还是说阿里山还在这边嘛，对不对？所以四大所呈现的色事，那些境界是定固，定固就是它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四大因缘的转变不是那么快速的，它通常比普特伽罗一个有情的色身的生命呢，变化的周期来得长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呢，我们依它而升起了世外色相的亲所缘缘的认识作用，所以因为我们依它升起自己的眼识耳识这六世界，那么这些外境因为比较坚固不容易转变，所以我今天我每次看到它就会觉得高兴，或看到它就会觉得不高兴，只要那个色识所依，那个殊所缘缘仍然固定存在，你亲所缘缘的那个成见就会怎么样，相似而生，对不对？就会持续一段够长的时间。而至于那个外境呢、啊，是怎么缘故呢？那个外境唯识也有一种说法，那个外境叫做性境，是纯粹单纯的五识所缘的境界，叫做性境。那个性是四大的本质境，这个性境是指四大本质境。如果按照现在科学的做法，一切都是原子、电子、分子的各种集合大小的视线嘛，对不对？它根本没有名称啊。像今天我的全身通通是氨基酸，人一个普特伽罗有机物最小的单位叫做氨基酸，对不对？我头发也是氨基酸所合成的，我的眼睫毛、眉毛，对不对？ 眼球、我的皮肤，乃至于硬的半死的指甲跟牙齿，对不对？还有里面的骨骼，我全身每一个成分样子各有不同。可是老实说一句话，如果要从它组成的元素来看的话，通通是氨基酸组织成分，对不对？没有差别啊。他应该说，你应该说这个是氨基酸啊，这个是氨基酸啊，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氨基酸所合成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讲氨基酸就好了？氨基酸是比较接近性境所缘的那个境界，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不说了，我们说这是牙齿，这是指甲，这是眉毛，这是眼睫毛，这是头发，这是皮肤，我们会有这种差别名称。我们今天呢，就是亲自直接圆什么呢？圆这些差别名称。我们今天不是直接用分破空，不是用分析的方式，直接看到性境所缘无分别的那个真实境界。那个境界根本你没办法说它是什么，对不对？而且每一个东西都互相依止，不能剥离，对不对？我的头发长在我的头皮，我的头皮包裹了我的头颅，我的头颅里面我的脑浆，脑浆里面有很多的神经，神经包裹着我的大脑、小脑、眼脑，对不对？以及呢，它连接着我的神经，产生我的脑干，一直到我的脊椎，这些东西都不能分割离啊，它都是一个互相依止的生命体啊。可是今天我就看到什么？看到个别个别的名称所指的那个部位，那个部位除了你自己的主观区分之外，能够有独立的部位可以说吗？不能嘛。所以由此更可以分析，可以知道我们根本是见不到这个所谓的性境的，因为性境是全体法界，不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差别相。如果你真的用性境来见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是无分别离啊，对不对？用五识，五识是根啊，是跟外四大一样的同质境界啊。如果你用五根来触对这外面的五层境界，五层境界离了意识的分别，所有境界外内根跟外气界都是同样的本质啊，哪有分别呢？哪会说我是有情，他是气之间呢？怎么会这样分别呢？今天呢，你呼吸了一口空气，那个空气不就变成你身体四大的一部分了吗？你喝了一口水，那个水不就变成你身体四大的一部分了吗？你吃了一碗饭，那碗饭里面的矿物质、蛋白质、淀粉质等等，不就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吗？那从外面的无情界，你吃进来之后，它就变成有情界啦。什么东西转变了？通通是四大的性境啊。你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真实转变这个本质啊，理智而固，道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从本质境来看的话呢，一切都是性境所缘，不管是内根生外气界，前后相似而生。可是依着这些前后相似而生的外境界，因为它的四大因缘变化的周期长，所以我依它而起的分别认识作用也会固定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你的根深认识作用转变了，你才会对这个世间有不一样的看法。或者你学佛了，或者你学了一种知识了，你学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间，你学会不要用成见来看待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就慢慢的会有不一样的体会，不一样的认识，对不对？所以修行才有可能嘛。你今天呢，如果一定要用你的成见来看待这个世间，那这个世间永远就是你成见所分别的那个样子，而且会持续一段够长的时间，你就一直以为它总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它总是这个样子，而是你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如果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不改变，它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因缘就是这样子，持续一段时间，理智而固。好，这段文呢，到这边应该画个斜线，底下呢又另外开一个问题了。可是呢，由什么种而生，就是讲它的本体论呢？可是呢，唯识老师讲他不着重在本体论，而是着重在底下这个东西。他说啊，今此论中答言与颠倒等诸杂染法为一处者，先解释这段话。他说呢，论主在长阿文当中就回答这句话说，与颠倒等者杂染法为一处，这是前面那个长阿文嘛。那么无性菩萨在他的解释文当中说啊，彼问所需不问因种，因种就是本体论的能生因， 啊，就是到底这一切世间是怎么样构成的，怎么样创造出来的因，就是因种。他说呢，这个问难者其实不是在问因种，不是在问这一切现象是怎么生成的，而是在问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唯识家立一个唯识无异那个唯识呢？所需就是这个，为什么必须要立一个唯识见呢？是在问这个东西。他说呢，有彼不值。好，首先呢，无性菩萨就先说，这个问难者是在问，为什么需要讲一切法是唯识，而不是问说这一切现象是怎么生的。他其实用意是在这里。所以呢，无性菩萨就在底下为他做解释。他说，有彼不值，别有诸圣。他说呢，一切如果是唯识，或一切都是色真实的境界，你根本不需要去分别它嘛。可是今天唯识家就特别讲说，这一切境界都是只是唯识。那既然是唯识的话，这个问难者就问，何须啊？但问何须阿赖耶识变作诸色，不为作事，故作此答。这白话的解释是说，问难者其实问什么呢？问说为什么要立一个这样的命题，说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所变啊，所变作诸色，色就是境界啦。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唯识家就要说这一切境界、这一切色等法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呢？为什么不为作事？为什么不保持这个没有色相的境界啊？没有色相，一切境界的事心就好了，对不对？只要有心体就好了，不要有色尘境界啊。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问题也有很奇怪哈，故作此答才会答这样的底下话。他说：“今天呢，是阿赖耶识也不是单独存在的。我们说唯识，也不是说全天下这个宇宙这个法界只有四体的主体，没有境界。唯识无异，并不是指在剥除没有境界。如果没有境界，真实没有境界的话，也没有这个四的主体呀。”好，我先把这个答案的意思说在前面。唯识无异，并不是跟你讲一切的世间只有事的主体，没有外面的境界。反过来有一个背后的意义，如果没有外面的境界，那又有怎么会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间单独存在这个法界里面呢？背后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你以为唯识无异，就以为没有唯识所触对所认识的境界，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就不了解唯识无异的意思。如果一切唯识无异，请问你这个人能够认识的主体是不是也是唯识无异的、啊、懂我意思吗？就像中观见一样啊，中观见如果说缘起性空，请问这个知见空不空？如果你一定要执着一切都是空的，那这个知见空不空？这知见就不空嘛，这之间就只以为常嘛，变得常见了嘛，对不对？空是一种常见，空就是有相，有相就是有自性值啊。如果你把一切常空当作是决定圣解，一定是如此的，没有不空的，那我就问你这个见空不空，就自相违背了嘛。所以缘起性空，如果这句话是真理的话，应当连缘起性空这一个真理也怎么样？不能执着。为什么？虽然缘起性空，就是因为性空故，所以一切法得成，对不对？缘现什么，它就会出现什么。你给它染，它就会现染；你给它清净，它就会现清净。这是缘起性空的本意。所以缘起性空也有如实不空，对不对？因果不空的一面呢、啊？就是因为缘起性空，所以你今天清净或熏习染法，你的心才会变成杂染的嘛，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自信本善的人，我亲近恶法，我也不会变成一个恶人啊，这样才对啊。可是事实上人是有学习作用的，我亲近什么，我就会被熏染成什么。由此之故，唯识也好，中观学者也好，就会认为这个没有自信，对不对？就是因为法法无自信，所以法法常空，所以才会随缘现象。不管中观见是这样说的，唯识见也是这样说的。所以由此之故，你讲唯识无异，那请问这个四体能够独存吗？能够独立于这个现象界而独立有一个能认识作用的这个主体存在吗？ 没有所认识的对象，没有所认识的境界，那你留一个能认识的主体作用的四心分别的主体干什么？那个认识主体是不是又是一个色法，还是一个心法？这个心法可不可以被认识？今天我这样子，我就会感觉到我思故我在，我是不会感觉我有一个我的存在，有没有？所以如果这个我不是色法，不是这个身体这个色法，我就会感觉我有心情，心情是一种心法，总不错吧？可是请问各位大德，你们能不能觉得你的心情现在怎么样？可不可以？所以表示你的心情是不是一个可以被认识的对象？可以嘛？一个心法也可以变成一个我的心所认识的对象嘛？那表示所谓四心这个心法的主体，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是你自己所认识的对象？那么如果唯识无意只是要除遣对象那个境界相的话，那个心也可以变成被认识的对象，那这个境界是不是也是唯识无意理啊？所以所认识的境界是唯识无意理，没有那个主体性，能认识的这个主体难道就有主体性吗？难道就有常恒住不变一有主宰性的那个主体能够认识作用吗？所以唯识无意不是说境界没有独存性，乃至于连你的四心都是没有独存性的，一切都是四心的分别假立，而且这个假立是同时假立，有一个能见相的我以及所见相的境界，这些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前面才会讲啊，阿也是具常四种跟色种，于是当他变现宇宙万有的时候呢，是同时色心二法，能见相的主体所见相的境界都是同时现起立，互相依止啊，一类兼助相续而转。这是用我的话先说了齁、哦、不然这个问题不太容易从文字上明白。答中一说啊，这个论主在这段文的回答当中是说呢，由业事啊，由业事力，由业的后势力啊，前业所感的事，事就是阿赖耶识的果报，它会出现一个力，力就是作用，那个作用呢会现起什么呢？会现起一个真实的色的境界啊，色等诸事一类兼助相续转故啊，这是论主的回答。但是怎么样，重点在底下，意识不了。我们今天呢能分别一切境界的是靠什么？靠我们的意识。意识呢不了这一切我们今天所缘的所见的境界，是我的前业所感啊，你的根身所触对的境界相。所以你的根身跟这个气界是同时变现的，而这件事情意识不了，因为意识是属于后天的学习分别。我们今天后天的知识尝试经验有多少，我们的意识分别就有多少，所以意识是后天的啊，是后天的。他当然不晓得前业所感的这样的因缘，所以他当然不了实相是什么嘛。那么就把变现的见相二分，能见色的主体跟所见的境界一时就当作是实有的。所以他说依知，依知那个知啊，就包括了色心二种所变现的色心二法，对不对？